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要和您谈一谈夫妻角色的一个分配，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在节目一开始呢，有朋友们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
你们曾经说过，丈夫在婚姻中的角色是头或是领导者，那妻子就是帮助者或是喂养者、关怀者。那么夫妻要怎么样做出共同的决策呢？是不是让丈夫决定所有重要的事情就好了？
那当然，我们非常了解这位好朋友的意思。不过您这个问题啊，对彼此的关系已经预设了上级和下属的这种对立的意味啊。那我们要说的是，圣经中婚姻的夫妻角色是关乎责任而不是阶级哦。
当圣经赋予丈夫领袖的角色的时候，我们相信做丈夫的要扛起基本的责任，确认自己跟妻子能够做出荣耀神的最好抉择。这并不是要丈夫一定要做出所有的决定，他是做不来这一点的。
那这个做丈夫的呢，是没有办法对每一种情况都了若指掌。那有些事情啊，做妻子的一定会知道的比丈夫更清楚，因此呢，就更有资格来做决定。那同时啊，两个人每天都必须自行做出某些决定。那即使如此呢，负责让家庭行在神旨意中的仍然是丈夫。那神呼召丈夫担任此重任，而不是妻子啊。
当然我们都知道，虽然夏娃才是首先犯罪的人，亚当却要为第一个家庭的堕落负责，而不是夏娃。我们常常想，如果亚当纠正了夏娃，而不是跟他一起犯罪，又会是怎么样的光景呢？
那显然呢，丈夫一定要参与重大的决定，那叫妻子去单独扛下重担，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不合乎圣经的真理。这意味着丈夫放弃了领导权，因为神赋予了他看管所托付的责任。那神呼召他必须参与其中，而他呢，也有责任去确定夫妻的生活是合乎神的旨意的。
当然啦，可能就有人会问啦，丈夫如何能分辨什么是正确或是合神心意的决定呢？
那在评估任何决策的时候啊，这做丈夫的必须先征求妻子的意见。那不然的话，神又怎么会在创世纪第二章称女人为帮助者呢？神知道男性没有办法常常独自做出最好的决定，所以啊，神赐给男性一位妻子，提供他建议、想法、智慧和互动啊。
所以聪明的男性听从妻子的意见，愚昧的男性啊才会置之不理。
是啊，那当夫妻面对重大的决策，比如说大金额的采购啊，或者是前途的一些重大改变呢，那他们两个就应该坐下来，把相关的问题和资讯都摊在桌上。那丈夫呢，就应该询问妻子的看法、意见和其他可行的方法，也要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样啊，才是领袖的风范呢。
做丈夫的也应该要考虑圣经的教导，还有用最适当于当时的情况的圣经原则。当然，他们需要一起祷告，求神赐下智慧，然后再做出最好的决定。
对的。那不过呢，如果丈夫和妻子祷告寻求之后啊，却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又该怎么办呢？那丈夫是不是应该啊就自行决定了？那即使妻子反对他的决定呢？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不行的。让我们以耶稣的典范来看看丈夫是仆人领袖的原则。如果一位丈夫与他的妻子在某些重大事件上走到了僵局， 那负责做出最佳决定，并且也以基督为典范的领袖，可以先喊暂停，再寻求合乎圣经而且公正的外来意见。他这样做呢，是要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要打败妻子来占上风。
那我们可以看看圣经的箴言11:14就说了，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那丈夫和妻子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可能呢就需要外来的协助和支持了。那这个可行之道啊，多半都能够化解双方意见上的一个鸿沟哦。
还有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如果夫妻是依照圣经的原则来经营婚姻，丈夫就很少会不顾妻子反对的意见而做出最不名誉的叫人恐惧的最后决定。当然在互相对立的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啊，当男性扛起责任要做出最佳决定的时候，他们会同时尊重和考虑妻子的意见，也不至于意见完全相反，甚至变成了彼此对立。我们相信啊，基督化的家庭不会如此，许多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徒家庭也不是如此。
对的。
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各位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在一个家庭里碰到重要事情的时候呢，要如何的做决定。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妻子自己做决定的？又有怎么样的事情需要丈夫独自决定？
对呀，那当然是有的。那每一天呢，都有好多的事情啊，需要自行决定。其实呢，一位妻子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她对自己负责任。那当然做丈夫的不能也不想啊，每一刻都在告诉妻子该怎么做每一件事儿。 那做丈夫的当然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那所以呢，只要记得一件事，婚姻是一种组织，一种共生的关系，双方都背负着重要的责任。一旦分工的架构和清楚的角色建立之后呢，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仰赖圣经的帮助才能够达成这个任务。那夫妻啊，就要独自去面对不同的抉择，不过当然是落在整个架构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所谓刚才我们所说的要仰赖圣经真理的帮助哦。
举个例子来说，在家庭里，一位做丈夫的负责处理账单还有保管单据，但是妻子也必须知道家里的收支，这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做丈夫的可以拨出一部分的金钱由妻子完全来运用，做丈夫的不过问他如何用这笔钱，因为做丈夫的信任妻子所做的一切决定。
那当然呢，一旦这个问题牵扯到会影响到整个婚姻和家庭的时候啊，夫妻就不可以自行的去下决定。那另外，当某件事情会影响你身边的其他人的时候呢，你也必须先寻求他人的意见，再来做最后的决定哦。
另外啊，又有姐妹问到说，我同意丈夫是婚姻中的领袖，但是啊，有些男生天生就不是领导者，要是这个人内向、害羞又唯唯诺诺，或是比妻子要软弱，该怎么办呢？
那领导力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向来看。那有些人呢，天生就是领袖，那善于鼓励人，有说服力，那有远见，他也有判断力，那他们是世界的动力还有推手，能够领导组织、公司、国家等等。那但是谈到了家庭的领袖啊，我们认为啊，圣经里面是另有所指。那从圣经的角度看，家庭的领袖呢，是指愿意负起家庭责任的人，也就是愿意爱、供应和保护家人，并且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带领家人的。那因此啊，每一个男性都可以做家庭中的领袖。那我们也相信，不必去深究丈夫的个性，就算他没有天生领袖的一个天赋啊、口才啊、远见，他也都能够啊成为家庭的领袖的。
当然，即使丈夫想要当仆人领袖，他可能不清楚圣经所说的领袖到底是怎么样的面貌，他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采取什么行动，也有可能他就是拒绝顺服神。遇到这些状况，教会可以帮助他们，挑战他们负起神所赐的责任，并且造就他们来担负这样的责任。
是的，那当然呢，那刚刚这个问题呢，有人一定还会问到说，万一妻子的领导力啊，可能超越了丈夫，这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想啊，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做妻子的天生呢，是一个领导人才，那当然有些家庭的情况也就是如此。可是呢，就算妻子的领导力很强，也并不表示她就要取代丈夫的核心责任。她可以运用她的恩赐，扮演好神要她当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当然也可以在社区里头啊，运用她的领导才干，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个工作的场合。不过呢，如果这做妻子的把这份恩赐用来做家庭的头啊，哇，那就是误用能力了。妻子的责任是帮助丈夫活出神所期待的模样哦。
我们相信，要是啊，丈夫感受不到妻子的支持，以扛起家中所有责任时，他的男性自尊将会受损。不管他有没有说出来，他一定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一定不会快乐，他的妻子也不会快乐。妻子最好使用领导恩赐来帮助丈夫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珍惜，家就有天地。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如果丈夫或者是妻子不能够活出圣经定义的角色，那另外一方又该怎么做呢？
这恐怕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哦。很多的家庭当中，即使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还是有人选择不去遵循圣经清楚的教导。当然啦，首先必须有人意识到有问题的存在，再来呢，丈夫或是妻子需要温柔而敏锐地指出问题，坚定地要求配偶要负起责任。
我们可能要和对方谈上好几次。那总之呢，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在于，我们假设已经向对方提出要求了，那接下来呢，要是对方冥顽不灵，坚持己见，甚至翻脸了呢，那么我们可以从接下来两方面来着想。
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例如像不收拾自己的东西啊，或是弄不清楚账户的钱，圣经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唠叨，并且要很久忍耐，换句话说，就是要善尽自己的责任，保持沉默。
那在圣经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里头是这样说的，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又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呢，是可喜爱的。那这一节经文呢，原意呢，指的是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想拿来做为义受苦的一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某人拒绝尽责的时候。那不过沉默和忍耐啊，只适用于小问题上哦。
对啊，当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处理的方式就不同了。假设一对夫妻当中，有一方不但不负责任，还涉及到犯罪，比方说他们不仅账户不清，更犯了商业诈欺的罪，又或是涉及了一些婚外情啊，婚姻暴力啊，虐待孩子等等。一旦发生这一类的情形，就要赶快打电话求救，不要被动等待，而是要主动寻求援助。
那一开始啊，你要勇敢面对，询问配偶，假若对方仍然是不回应，就必须公开来处理。 那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制造问题的配偶，那你就必须寻求专家的一个咨询，或者向相关单位来通报请求协助啊。但是啊，很不幸的，那就算有时候情况已经严重到必须他人介入的程度，当事人呢还是被要求默默忍耐，这个呢就是滥用圣经的教导。而这种情况呢，真的需要您割舍错误的爱，而不是所谓的逆来顺受、默默忍耐啊。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如果夫妻两个人当中其中有一方不信主该怎么办。
那这个在新约圣经的也是彼得前书的三章一到二节就谈到这种情况。这段经文呢举的是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的例子，是这样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这段经文里面所谈到的不信从道理这几个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用过六次，每一次都是指不信主的人。这可以参考圣经的彼得前书二章八节的地方。重点是，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主，最好的办法不是讲道给他听，而是效法基督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默默做好分内的事，靠着神的恩典，最后你必能带领你的丈夫信主的。我们想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信主的丈夫和不信主的妻子身上。
是的，那当然这段经文谈的不是暴力啊、毒品啊、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为啊。那一旦有了这些情况发生的话呢，信主的一方就必须采取适当的对策，割舍爱的牵系，并且寻求帮助，以保护自己或是你们的孩子，那甚至呢也保护对方啊，免于自我伤害哦。
好的，今天的回答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每逢周五我们为您进行的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徐文文、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天天见，拜
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交流让我分离心劳，哦主，让我谈情说算带骄傲，哦主，我愿任你祷告。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
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
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心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分离心来。